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不能用任何理由让神来接受我们的叛逆，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忍耐等候是十分难学的功课，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把握，这机会就会有消逝的时候。然而圣经却教导我们，当我们感到压力催逼我们要赶快前行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慢下来，仔细衡量我们要走的每一步，免得做错决定。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向我们介绍圣经中的两位人物。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决定深思熟虑，但结果却因没有耐性等候神而遭致了悲惨的结果。我们要从这些错误的例子中吸取教训，避免犯同样的错。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你看见一个毫无耐性的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而如果我们就是那个毫无耐性的人，别人看见了又会有怎样的感受呢？相信每一个人在生活的某些事上都会表现得特别不耐烦，而这些让我们感到不耐烦的事，往往又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比方说，你找不到钥匙，你依稀记得放在某处，但又记不清楚在哪儿；又或者你到餐厅去吃午餐，等了25分钟，但是食物还没有送到面前；又或者你对孩子说，9点钟就得上床�睡觉，可是你看了3次，他们依然在那儿玩，不肯听你的催促，好像完全不理会你那样。然后你就觉得很不耐烦，脾气就跟着上来了。到底当我们感到不耐烦的时候，我们的感受会是怎么样呢？要是别人对我们很不耐烦，我们的反应又如何呢？今天我们所谈的不是无关痛痒的小事，而是一些关系重大的事，是人生的一些关口和决定。我们没有神的允许和指示，却自作主张。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过了忍耐的能力，因为忍耐在我们的生命中非常重要，它能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是我们必须努力去学习和培养的一种品格，或说一种美德。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13章，撒母耳记上第13章，我们来看看一个没有忍耐的人，他的结局将会怎样。我们要看两个圣经人物，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处境，但是两人的反应和结果其实都是类似的。他们的情况其实今天也同样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同样会因为没有忍耐而导致悲剧的产生。撒母耳记上13章记载，以色列民因为非利士人的欺压而倍感困苦。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刚刚攻击了非利士人的一些军营，百姓听见就都聚集要一起攻打非利士人。之前在撒母耳记上第10章第8节那儿，先知撒母耳曾经有重要的话向扫罗王说了。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负责把神的信息传递给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的君王的。 我们先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八节，这里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这是撒母耳和扫罗约定了的，也是扫罗他心里很清楚的，他必须到吉甲那儿等撒母耳，因为撒母耳会指示他当行的事，并且在吉甲那个地方献祭。可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又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经文记载，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好，以上所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八节到十四节，请我们留意经文所记载的，他说扫罗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撒母耳并不是没有出现，他不过是迟了些出现，可惜扫罗他迫不及待的就擅自献了燔祭，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得罪了神。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神设立先知，是作为神和以色列人的代表，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把神的信息传给人，特别是当他们遇到征战的时候，神要带领他的百姓打胜仗，神会透过先知去指示以色列人该怎么做。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神预备这个民族，好让弥赛亚在适当的时候出现。所以一直以来，神都称以色列人为我的子民，他们是我的民，是我特别眷顾和恩待的，因为弥赛亚要从这个民族出来，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而他们的责任是要向普世宣告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在神看来是一件最重要的事，神要透过他在以色列民身上的作为，让其他的民族认识他和尊崇他，所以神的命令很重要。神既然立了先知作为代言人，立了祭司来献祭，所以只有祭司献上的祭神才悦纳。可惜扫罗他明知故犯，他僭越了祭司的职分，他做了不该做的事，他没有耐性等撒母耳来，他不是存着谦卑的心仰望神，而是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力量。扫罗他这么做，就为他招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每一个违背神命令和法则的人都会承受后果。我们要是迫不及待地走在神的前头，不等候神的吩咐，不管我们所抱持的理由是什么，就好像扫罗他也有很多的理由，但是这都只是借口而已，神不会接受任何的理由。我们不能用任何理由让神来接受我们的叛逆，这是绝对行不通的。神说不可就是不可，无论是什么理由，在什么环境底下，神的命令是绝对的，没有妥协的余地。扫罗既然违背了神的命令，做了神吩咐他不可做的事，他就要为自己所做的承担后果。撒母耳明明地对他说，你因为做了这事，所以你的王位必不长久，你会失去国权， 因为神已经选立了另外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取代你的王位。扫罗叛逆神，他心高气傲，他站在君王地位上，却没有带领百姓敬畏神，所以失去了王位，失去了这尊贵的身份和地位，神废了他。后来扫罗他更想杀掉自己的儿子，之后他又在亚玛利人的事件上违背了撒母耳的吩咐，就是神的命令。以后呢，他更进一步的要杀死大卫，因为觉得大卫比他更好，比他更得民心。他也晓得将来这个王位是属于大卫的。扫罗他不是悔改，不是向那比他更好的人学习，而是恋战自己的王位，所以他用自己的计谋和方法想要杀掉大卫，除掉他的眼中钉。大卫是他儿子约拿丹知心的朋友，但是扫罗竟然连这两个要好的青年人都想杀死。他做所有的事情，你发现都只是想保住自己的王位，但一切都是徒然的，只增加他在神面前的罪孽，积蓄神的愤怒。扫罗他用尽各种卑劣的手段想要杀掉大卫，像他用长矛想把大卫刺死，后来更直接下达命令追杀大卫，迫使大卫要逃亡外地躲避扫罗。之后因为国难当前，扫罗回到神的面前要寻求引导，但是神不再理会他，神也不回答他的祈求。由始至终我们看不见扫罗的悔改跟回转，他不是悔改然后专心的仰赖耶和华等候神，反而他变本加厉的用神所憎恶的方法，要知道将来的事情，他改装去找交鬼的妇人，而这些本来就是他下达禁令禁止的，但是到头来身为一国之君，自己竟然找这样的人来，要用交鬼的办法来指引他要做的决定。我们看见扫罗一错再错，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被神任凭的地步。一开始圣经告诉我们，扫罗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他高大威猛，他的外表出众，他深得民心，但是到最后他竟然落到这样悲惨的地步，实在是让人感到惋惜。而最后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一起丧命在沙场上，这个结局是让人悲叹的，也是在警惕着我们不要重蹈扫罗的覆辙，不要走在神的前头，不要做神所不喜悦的事。弟兄姐妹，人生有很多的十字路口，我们经常都会走到人生的岔路上，不知何去何从。我们不能只凭自己的智慧跟经验去判断事情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晓得神到底怎么看。我们应该谦卑地回到神的面前，寻求神，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明白神所看为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有哪些重要的原则是我们应当把握的，而不是单单从自己的角度作为出发，依靠自己的聪明，免得我们做错决定。许多的错误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一旦我们选择了，我们这么做了，就必须承担后果，因为不能回到没有选择之前的那个光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清楚神的心意才好行动，才好做出决定。我们要是选择顺服神，选择耐性等候神，就必然不会有错。神对我们有无限的爱和宽容，我们也要耐性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指示，等候神显明他的计划。不要怕因为等不到神的指示而招来损失，因为那些其实并不是损失，即使我们失去了也不会可惜，总要专心等候神，因为等候他的必不至于羞愧，神必定把加倍的福气赏赐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向他所存的心。好，继续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人物，请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呢，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经文记载主耶稣讲的三个比喻，其中浪子的比喻处境是比扫罗的事件更亲近我们。我们来看路加福音 第十五章十一节到十九节，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十一节，我们看到第十九节。经文记载，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好，我们也都晓得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那故事的发展，结果浪子是回转，回到他父亲那里，并且得到父亲的接纳以及宽恕。但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他是父亲的儿子，是理所当然承受父亲产业的。然而问题却出在，他想要立刻就得到，他不能等，他要父亲马上把他自认为应得的家业分给他。这是浪子生命的问题，不能忍耐等候。即使他不要求，其实他的父亲迟早也会把产业分给他两个儿子。可是小儿子不能等，他立刻就想要得到，而且得到以后呢，他就要远走高飞，远远地离开家庭，他只想到自己。其实神为我们也预备了很多美好的福气，只是神要在适当的时候才赐下。神之所以还没有赐下，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还不够成熟到领受或者处理的程度。神知道现在不是适当的时候，所以暂时不给，暂时留下，要我们学习等候。多少次神对我们说，不错，这是我的旨意，要赐给你的，但不是现在。这是我的计划，但不是现在去实行。这是我的目的，但不是现在。只是如果我们决定马上就要得到，那就错了。我们就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我们不等神的时间，即使是神的旨意，但也不对。神所要的是我们全然的顺服，包括顺服神的时间。或者有人说了，我不信圣经里边的故事。然而你想，神会因为我不信他就改变他的主意，改变他的原则吗？绝对不会。所以吃亏的到头来还是自己。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不要以为我们是谁，也不要以为我们拥有些什么，又或者我们在世上的地位、身份等等这些。世上的一切不能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快乐，也不能把真正的平安带给我们。当我们走到人生的尽头，来到人生最后的一刻的时候，金钱不能带走，名誉和地位呢，权势呢，以及我们在世间所拥有的一切都一样要留下。不管你是谁，走到人生的最后一步，其实都没有分别，因为我们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要去朝见那永生的神。要是你今生漠视他、拒绝他、忽略他的爱和他为你预备的救恩，在永恒里，你将要面对他公义的审判和刑罚。在主耶稣比喻中的那浪子，到底承受了怎么样的结果呢？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又或者你是单亲父亲或是单亲的母亲，应当要留意把怎么样的信息传达给你的儿女，因为这对他们的一生非常重要。不管你的孩子现在有多大，相信你关心他们的生命，你也关心他们的灵魂。神把许多的原则记载在圣经里，是要我们去学习和应用在生活中的。浪子的比喻给你有怎么样的启示呢？你可以从浪子的身上学习什么功课呢？他因为对父亲的家产迫不及待，不能等父亲主动分家产的时刻，结果 他就一意孤行的叛逆父亲。这浪子得到了怎么样的结果呢？我们看到，首先他带给父亲和家人极大的伤痛，他把愁苦和伤心带给了爱他的父亲。父亲其实晓得他还没有预备好承受他的产业，可是儿子竟然不顾一切的要求立刻分家产，他的鲁莽行动让父亲感到伤痛。第二，他离开家庭独自往远方去，他不理会父亲的感受，很想早日脱离家庭给他的束缚，其实是给他的保护。他不但是离开家庭，他更是要到远方去，离开家越远越好，这是他心里渴望已久要做的事。他心里完全没有父亲对他的恩情，其实他此行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他必然会丧失一切。他以为可以独自闯荡在外头的世界，找到快乐，找到满足，这只是魔鬼撒旦欺骗人的诡计，事实绝对不是如此。结果呢，这浪子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成为孑然一身的流浪汉。第三，是他尝透了贫穷的滋味，因为他所承受的是父亲的家产，他不晓得赚钱的辛苦和艰难，所以在外头挥霍无度，浪费资财，不久就把他父亲的一切家产都挥霍光了。在家里的时候，他是家里的少爷，受着家庭的保护和关爱，但是在外头的时候呢，他失去了一切，饱尝贫穷的滋味。第四，他过着不道德的生活，经文形容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是形容浪子在外头荒淫无度的生活，他把父亲辛苦赚来的钱挥霍尽尽，结果穷困潦倒，所过的生活比父亲家里的仆人雇工还不如。以后他醒悟自己的错的时候，他晓得自己真是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他不配再作为父亲的儿子，他内心充满了罪疚，他活在罪疚中，受着良心的煎熬，受着良心的控告，因为他自己当初的放纵。跟着他醒悟过来，他为自己所做的感到懊悔，他内心有着撕裂般的痛苦，他感到自己毫无价值，他真是不折不扣的败家子，不但是羞辱了父亲的名声，也使父亲伤心，他觉得自己不配回到父亲的身边，从前在家里自己不懂得珍惜，要这要那让父亲伤心，如今流落他乡，在异地落魄潦倒，他想再回到家里过幸福的日子。浪子悔不当初，可惜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已经做错的事没办法再挽回，也不能让时光倒流重新再来，他带着无限的懊悔跟无奈，感到自己在异地的生活是浪费生命，是虚度光阴。浪子最终醒悟过来，他做出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也是最明智的抉择，就是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那里去。虽然满身污秽，一贫如洗，孑然一身，但是他不愿意在外地放猪，为了生存而沦落到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从前是锦衣玉食，吃好的穿好的，如今却是衣衫褴褛，破烂不堪。从前是呼风唤雨，如今是垂头丧气。他梦想着离家的生活，无拘无束，逍遥自在，可以为所欲为。过去以为对自己最好的，如今他经历过了，竟然发现原来最终没有享乐，没有欢喜，没有满足，而是噩梦一场。梦醒之后的浪子，他感慨在外头所过的简直是非人的生活，他有过短暂的刺激和快乐，但是片刻过后却发现换来的竟然是终生的遗憾和后悔。幸好浪子及时醒悟过来，并且有起来的行动，才改写了他的一生。在主耶稣的比喻中，我们看见这为父的反应，真是一幅再美丽不过的图画。浪子的父亲对浪子的接纳，刻画出了父神对世人的大爱，这爱充分地显露在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幕情景上。经文记载，相离还远，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这是一幅我们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到的画面，是多么感人，是多么的真挚。浪子对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的故宫吧。但是父亲不但饶恕了这个儿子，还像对待贵宾那样的款待他，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给他最好的，给他最体面的，并且大摆宴席，广邀亲朋好友。因为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理应欢喜快乐。浪子最终回到了父家，又跟父亲恢复了关系，似乎结局是美满的不得了。但也许有人说了，哎呀，这个浪子他可比从前更风光了，要是没有离家出走，恐怕就没有今天这么好的结局吧。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无论浪子他过的生活是怎么样，他都不能抹去因为不忍耐而带来的亏损，而带来的结果。同样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什么时候回转到神面前，都必然会得到神的恩待和接纳，神主动的使我们与他和好。但是这却不能抹去我们所虚度和浪费了的岁月，以及我们曾经度过的荒废生活。因此，当我们要偏行己路，要走在神的前头之前，让我们要先问自己，我是否要求此刻就达到我所定的目标，不能等神的时间呢？我是否还在我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就要去得到一些我不应该此刻就得到的东西呢？如果我们不理会神的时间，要用自己的办法得到，将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魔鬼撒旦会对你说，你放心，不会有不好的后果的，你不用负任何责任。但是我们要晓得，这是撒旦的谎言，因为结果必然是痛苦的，是让你失望伤心的，是带来损失，是带来羞辱，是虚度岁月浪费生命的。忍耐是我们生命中一样非常重要的元素，特别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更需要忍耐，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和方法。圣经以赛亚书30章第18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不忍耐的结果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透过扫罗和浪子的经历，让我们看见叛逆神、不耐性等候神的结局，这些结果可以说是影响一生的。所以让我们在做出这些叛逆的决定之前，想想今天所听的信息，然后再重新去做决定，就是耐心等候神。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